中共领馆忙于露切割，欧盟将调整对华战略。中共政法委密件曝光，下令方斌案定罪三年。马云获聘港大教授，会提振民企信心。老板话再亦唔上当啦。SpaceX 星男星空后爆炸，重创德州发射场。赖斯辞去总统国内政策顾问职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因他质疑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和前苏联独立国家的合法性的言论，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欧盟宣布或将重新评估调整对华战略。中共驻法使馆忙与卢沙野切割，但声明仅有法文版。法国外交部对法新社话，法国外长科隆纳女士的幕僚长亚西将召见卢沙野，这个将是巴黎做出非常坚定澄清的机会。报道话，这位战狼的最新声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惊愕。当日，捷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意大利、卢森堡多个欧盟外交部长纷纷通过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谴责卢沙野的言论，表示他们不是前苏联国家，而是曾被苏联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卢森堡外交部长阿塞尔伯恩表示，中国需要告诉我们卢沙野的立场不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如果是，整个国际秩序真的会被夷为平地。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表示，中国大使关于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和存在的声明是我们将在中国问题框架内讨论的内容，理事会将开始讨论中国问题，以便为欧盟做好准备，或者在六月将重新评估和调整我们对中国的战略。谢田表示，实际上是给欧洲国家一个机会来重新那个评估的。中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权？中共这些外交人员、领导人到底是怎样的货色？欧洲各国对中共的一些战略确实需要有新的一个调整。这个意味着欧洲人亦开始在这个战狼的号角之下开始觉醒过来。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望出来表示，北京的立场没有改变，表明前苏联共和国是合法的，我们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为促进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做出贡献。同时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声称，卢的评论只是个人观点，并非中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毛宁并未直接针对卢的谈话发表评论，被外界视为间接否认卢的讲法。大使馆声明仅有法文版而没有中文版，亦被解读为不想让中国民众发现。时评人蓝述认为，卢沙野实际上是讲清楚中俄之间不封顶合作的结盟关系的实质。中共不仅仅是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且支持普京将来对那些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要求。所以这一番的讲话当然会引起那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强烈反弹。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同北约签署了共同的防御条约，当然亦会引起所有北约国家的强烈反弹。有网友调侃到，看来真的不需要打核战争，卢沙野的一句话就可以了。卢沙野的言论亦让马克龙的外交努力再次受到打击。知情人表示，马克龙在没有事先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意见下，就呼吁中国调停俄乌战争，遭到盟友批评可能危及欧盟的团结。目前马克龙在国内遭到孤立，在国际上与盟邦疏远。最近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国民联盟议会党领袖勒庞的支持率已经超过马克龙。马克龙亦称勒庞有可能在4年后执掌政权。而卢沙野还表示，有关毛泽东流放、迫害、杀害几百万中国人和习近平在文革中受迫害都是八卦。24号，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惊人言论， 他近日对观察者网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受美国2024年大选结果的影响，因为美国如今将中国认定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的集权政府、全社会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美关系还会有很多波动，甚至还可能发生惊涛骇浪的事情。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对大纪元说，中共一众外交官其实都在执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路线，因为习近平讲了要敢于斗争，这些外交官就加码执行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外交政策和路线，归根结底是领导者本身对于国际局势的错判，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不排除立陶宛、哈萨克、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等前苏联国家驱除中共外交官等，而且中共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频频出现惊涛骇浪，逐渐形成四面楚歌的局面。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遭秘密判刑3年，将在本月刑满。本周日推特广传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专报物件显示，武汉公民记者方斌案的决策权在于中共高层，武汉法院只是奉命行事。推特广传标注为机密加长期的中共政法委文件和对方斌的判决书，显示方斌案及其他政治犯的处理手法都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表明方斌案从一开始到判刑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这份外流的中央政法委专报入面主以内容就是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厅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湖北省政法委的批示。文件的签发者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陈一新，签发时间是2022年4月7号。文件详细描述方斌的行为，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因为方斌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对其处理应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借机攻击、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真相的公民，因此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武汉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武汉司法系统不愿承担外界对他们隐瞒起诉书的指责，以此文件证明武汉司法机关无权处理方斌案。维权网同日发布了有关该案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这份落款日期为2022年8月26号的二审判决书提到，方斌被控编造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利用手机录制视频，通过互联网翻墙软件登录境外网站发布，而引起大量观看和评论。原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适当，决定维持原判。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说，在方斌即将刑满释放前，中共机密文件曝光，表明地方主审官不愿孭镬，就是因为有关报道逼出了他们官方的判决书，为了讲明他们对方斌的判决书不是他们有意扣而不发，他们将中央政法委的机密文件公开，就是为了撇清同方斌案的关系，这个背后存在有角力，很复杂。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些文件的异议人士林生亮对自由亚洲说，湖北司法机关不愿为方斌案承担外界追责，是他们内部人搞出来的，体制内有一班人对体制不满，将这些信息向外泄露，这个是甩锅的动作。方斌被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认为鉴于什么？该案是冷处理，如果按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怎会判刑3年？这种暴露非常好。知情人士说，方斌在2020年2月9号被警方监视居住，2021年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方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去年8月 二审法院裁定方斌案维持一审判决。近日，有关当局告诉方斌的亲属，方斌将在本月内刑满出狱。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日获聘为香港大学荣誉教授的消息，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官媒说，马云获聘港大荣誉教授这件事，能够给外资民企老板在华发展带来信心。中国私企老板对此表示，中共当局让马云回国，就是再骗私企老板一次，老板们不会再上当了。在国外云游了一年多的马云，在今年三月回国，随后香港大学经营学院官网发布消息称，马云被聘为该院荣誉教授，聘期三年，从四月一号起执行。马云回国被港媒评论为风向标，直接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同时亦是中共新一届政府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一步，亦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转向的重要变化。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四月二十四号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马云被放到香港去担任所谓的荣誉教授，不过就是中共同他之间达成的一个新的勾兑。他说，一系列的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被捉被判，好像任志强、孙大五都被判非常重刑期。外企看到中国私营企业家受到镇压，感到他们在中国的前途暗淡，所以大量的外企撤资离开了中国。连带的影响是，中国整体上不管是企、市、商、各业都在紧缩下滑，中共自己亦好恐慌，所以就捉住马云，要他成为新的标杆式的人物，稳住整个市场的信心。而家马云在香港可以稍微的和中共镇压机械有些距离。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有媒体披露马云这次回大陆是中共给了他优惠，蚂蚁金服原来要罚款十亿元，他回去就少罚三亿，他回去对其他的民营企业家有了一个定心丸作用。马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国内，所以他亦不敢如何。中共可能觉得还是让他在国内更好控制，经济不景气，他希望这些民营企业家多贡献一点。中国大陆私企老板化名郭利表示，马云回国就是想再呃私企老板，原先的老板已经不上当了。他说，国家政策各进民退，现在号召老板学中国的红顶商人、荣毅人，他将所有赚来的钱全部给国家，国家将企业再给你管理，你还是老板，现在鼓励这样做。他说得很清楚啊，你赚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给了你好处，你还是赚的我们国家的钱，又不是自己赚来的。他说的这么明白，以前是公司合营呃过一次，毛泽东玩过这个伎俩，现在玩不成了。郭利进一步指出，马云一年砸上千亿投资建立了大数据系统，现在被国家拿走了还不够，又将淘宝拿走了还是不够，中共想将阿里巴巴全部拿走，所以马云就走了。马云作为民营企业家贡献这么多，结果这样，大家有目共睹，他的这个大数据亦害死中国人了。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舰火箭在上周试飞爆炸后，对德州发射台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星舰本月二十号首次升空后约四分钟就在墨西哥湾上空爆炸，预计修复试飞行动造成的损坏将需时数月，咁可能导致未来的试飞计划延后，并拖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针对即将到来的月球任务研发火箭的计划。 SpaceX 公布的影片显示，在起飞过程中，大量碎片被炸飞到远达420公尺外的墨西哥湾，发射场的照片可见，巨大的发射塔仍屹立在原地，火箭支架虽有受损，但大致上完好。然而，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在发射台下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试飞数日后，一名法新社摄影记者看到发射台周围景象一片荒芜，飞散的混凝土碎块 扭曲的金属架，以及陨石坑一样的巨大坑洞。马斯克22号在推特上承认，当发动机加速运转，其力量可能粉碎混凝土，而非仅是侵蚀。麻省理工学院航太与工程学教授威克对法新社话，碎片和干扰区域半径可能超越任何人的预期。他指出，发射台的主要损坏位置在下方火焰冲击地面之处，且修复这个大坑将需要数月时间。白宫在今日24号宣布，苏珊·赖斯将辞去总统拜登的国内政策顾问的职务。赖斯在奥巴马政策初期担任联合国大使，后来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赖斯一直领导着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他帮助拜登政府扩大了平价医疗法案，将通胀降低法案纳入法律，还通过了枪支管制立法。拜登在宣布赖斯离职的声明中说，作为唯一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内政策顾问的人，苏珊的公职服务经历创造了历史，但是作为领导者和同事，他对待自己职务的认真态度，他带来的紧迫感和坚韧意志，他对行动和结果的侧重，以及他对这项工作中表现出的正直、谦逊和幽默，都让他与众不同。但是拜登没有提到赖斯在白宫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而 CNBC 报道说他计划在5月26号离开白宫。赖斯的离职被认为在白宫高层留下重大空白。尽管赖斯的背景几乎完全是外交政策，但是他在拜登政府的任职两年中监督通过了重要的 COVID-19 救济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改革法案和去年的通胀降低法案等重要立法行动。他还推动了拜登国内政策议程的制定和实施。白宫团队目前正在为拜登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且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挑战。知情人士对媒体政客表示，拜登的白宫秘书兼高级顾问坦登被视为接替赖斯的人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